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引发国会部分的领袖忧虑。美国众议院新法案为建墙拨款，但是参议院无望通过。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表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数年入侵多个国家，盗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的信息。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we continue to uncover cybercrime。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些的中国非法黑客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多个国家就齐声谴责北京主导黑客入侵，不过中国外交部就说是无中生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了2015年达成的双边终止商业泄密的协议。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12月20号星期四突然决定辞职，并引发国会一些领导人的忧虑。预计明年1月担任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议员发表一份声明，他说马蒂斯辞职令人严重忧虑。他又说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表达他所希望采取的国防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和伙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马蒂斯在辞职信里面说，他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上面意见不一而离职。马蒂斯在写给总统的一封信里面表示他要辞职，他又说总统应该你有一位在这些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上和你看法更一致的国防部长，因此他认为他应该辞去他的职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马蒂斯星期四去到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会晤之后，两人作出了马蒂斯卸任的决定。有记者问总统是否要求马蒂斯辞职，桑德斯说据他所知并没有。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临时政府开支法案，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美元。众议院星期四晚以217票赞成、185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希望避免联邦政府在星期五半夜部分关闭。众议院的法案将会交由参议院表决，不过参议院并没有任何希望通过该法案。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较早时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说，他不会签署参议院在这个之前通过的不包括为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对国会拒绝为在美墨边境建墙拨款日益不满。特朗普总统认为在边境建墙能够阻挡非法移民，要求国会先提供建墙所需的200亿美元之中的5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的时候提出的建造边境围墙的想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美国司法部在12月20号星期四表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数年入侵多个国家，盗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的信息，这些引发了各国对中国黑客行为的齐声谴责。除了美国，至少其他11个国家的公司遭受到 APT10 的入侵，包括巴西、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瑞典、瑞士、阿联酋和英国。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等。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驳，国家媒体新华社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一大早，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晚发表的回应。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从未以任何形式参与或者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指责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美合作，性质十分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而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他这样
说，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we continue to uncover cybercrime committed by China。
罗森斯坦说，中国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过去七年以来司法部是 90% 以上商业间谍案都涉及到中国。他又说在司法部星期四上午召开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朱华和张士龙被控过去十多年来 入侵美国等国家的几十家公司的企业管理服务提供者的网络系统，受害国家包括美国等在内的12个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了2015年达成的双边终止商业泄密协议。在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对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提出刑事起诉，并且对中国的网络泄密行为表示谴责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四亦都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的行为予以指责。声明又说，美国担忧中国的这类活动违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在网络问题上面所作的承诺。那项承诺说，中国不会进行或者有意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商业秘密或者其他机密商业信息，为企业或者商业部门提供竞争的优势。加拿大国防部说，今年10月一架加拿大军机曾经在北韩以外的国际领空遭受到中国军机的骚扰，并且称这些是中方一系列不合宜的行为。加拿大国防部说，加拿大方面人员的没有人生的危险，但是中国军机不合时宜地靠近，并且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加拿大国防部发表过一份声明说，当时加拿大的 CP-140 巡逻机正是在朝鲜半岛附近，根据联合国决议2375号和2397号对北韩实施监控，以保证没有任何海上走私行为，特别是船只和船只之间的物品交换。加拿大国防部总证实，中国军机使用了不规范的无线电的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宣布对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中国公民提起诉讼，罪名包括电脑入侵、电信诈骗和身份盗窃，他们最高可以面临27年的监禁。司法部公告显示，被告朱华和张士龙是中国黑客组织高级长期威胁10简称 APT10 的成员，这个组织在网络安全社区当中亦都被称为红色阿波罗和石熊猫。两名被告在天津华盈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并且同中国国家安全部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合作。控方的起诉书说，朱华和张士龙从2006年开始盗窃技术，从2014年开始从托管服务提供商那里盗窃知识产权和其他的机密信息。该托管服务提供商是受人委托储存、处理和保护商业数据的公司。文件说，这个组织涉嫌从至少4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那里盗窃信息，目标机构包括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太空总署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他们还被控侵入3家通讯技术公司、3家涉及制造先进电子系统的公司、1家海事技术公司、1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至少25家和技术有关的公司。此外 ,APT-10 被指入侵了超过40台和美国海军相连的电脑，盗窃机密的数据，包括10多万海军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简而言之，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联邦检察官白曼说，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花了几年的研究和无数的金钱来开发他们的知识产权，而被告直接地窃取了知识产权，而且是免费得到，这个令人非常之愤怒。作为一个国家，他们都不能够亦都不会允许这种无耻的盗窃行为肆无忌惮。除了美国，至少其他11个国家的公司亦都遭到 APT-10 的入侵，这个包括巴西、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瑞典、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个完全是欺骗和盗窃，令到中国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代价是遵守法纪的企业和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失去了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特权。美国司法部近年来起诉了几名的中国黑客，这个是点名批评行动的一部分。 目的是让中国政府对据称由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负责，但是被指控的黑客很少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司法部的公告显示，朱华和张士隆最高将面临27年的监禁，三项罪名当中的电脑入侵最高可判5年，电信诈骗最高可以被判20年，身份盗窃最高可以被判2年。在美国司法部召开记者会的同时，美国的一些盟国亦都发表声明，对谴责中国的黑客行为表示谴责。英国在声明当中说，这个行动表明中国一些的政府机构没有遵守中国在2015年双边的协议当中直接对英国作出的承诺。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包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亦都将加入谴责的行列。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今年正值美中贸易战之际，香港发生驱逐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等事件，加上最近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持香港特区护照入境加拿大，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被拘捕，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国际关系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民主党最近公布成立国际关系委员会，向外国反映香港的实况，并且呼吁北京不要违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否则可能会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区等国际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非建制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四，即是12月20日，召开年终记者会，公布12月初该党中委会通过成立国际关系委员会，并且邀请前立法会议员同埋党主席刘慧卿担任委员会主席，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同埋资讯科技界选委单仲佳担任副主席。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表示，估计民主党是香港的政党当中首次成立国际关系委员会，他说此举会令到很多外国驻港领事认为该党乐意建立国际联系。刘慧卿又表示，委员会还未正式召开会议，目前未有确实的工作计划，不过由于今年有太多国际关注的事情发生，很多外国政府都相当紧张，初步计划可能一个月开一次午餐会，分批邀请驻港总领事参加。
咁你嚟呢度吓十零个，咁佢哋会好想，即系我哋又有议员啊，各样喺度，咁佢会想问一下，喂，最近有啲咩嘢吓？呢、這个咩40年咩话改革开放啊？点睇啊？呢啲议员有冇得选举？你又点睇啊？国歌法你又点？即系佢会想问你啊嘛。咁呢啲又可以做，咁同埋就歡迎佢啦。即係你有團啊嚟啊，你又揾我哋，我哋會揾人去招呼佢啊。咁、甚至真係需要，我哋會派人，即係個團去外國去參觀、去參考，即係各樣都可以做。
劉慧卿又表示，希望民主黨多投放資源到聯合國嘅聆訊，同埋研究香港有簽署嘅國際公約。佢今年8月同埋10月。都有代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联合国出席有关种族歧视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期望国际社会更加多关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尤其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国际公约的地方。
即总言之，去日内瓦那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亦都係個工作係好嚴肅嘅。咁民主黨如果係可以俾香港嘅公民社會知道，我哋係會好即係專注、好落力去做嘅咧。咁大家好歡迎，因為我一路都同一班公民社會啲教授啊、其他啲人傾嘅。咁但係民主黨喺呢方面咧，就未必係咁即係大家擺得咁重啊。可能做曬議會嗰啲嘢，其實議會嗰啲嘢就要交翻俾聯合國嘅，不就揾人點樣將佢砌翻埋。就話點樣政府嘅做法咧，係不符合公約咁解啫嘛。
劉慧卿表示，國際關係委員會唔係要唱衰香港，亦都唔擔心此舉會觸動北京嘅神經，或者被批評勾結外國勢力。 刘慧卿强调，最重要是俾北京知道，唔好违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唔好摧毁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刘慧卿透露，最近有好多香港市民问佢有关申请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方法，反映最近好多事情都令到香港人感到担心。北京应该要了解点解咁多香港人打算申请 BNO 护照。美国国会旗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十一月中提交最新的年度报告，提出中国科技制造实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美国当局警惕。报告更加表示，北京严重侵蚀香港的自治和言论自由，美国国会应该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评估美国军民科技出口政策，和应不应该继续将香港和中国大陆视为两个独立关税区处理。刘慧卿表示，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多年来行之有效，亦都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接受。最近因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讨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才引起关注。他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希望美国修改这个政策。他呼吁北京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否则可能会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区等的国际地位。
是啊，我们就想中央守去的承诺，如果他守去的承诺不要搞我们香港呢，其实很多问题呢都不会恶化的，即主要是这样嘛。但他又不是整日要整，又不给这个选，整日要拉这个坐监，整日要告这个，又要搞那个，那你怎么搞呢？现在国际社会就要看着了，那 你怎么搞？我们不说啊？难道我们又没有事发生啊？当然不会啦，我有那么大声讲那么大声添。
民主党副主席南区区议员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早于2015年撰写有关民主党的本土论述的报告的时候，已经提及要加强国际联系。罗建熙说，当年立法会表决香港政府根据中国人大831决定提出的2017特首普选政改方案，当时有欧盟的领事向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游说，希望可以待住先。
咁其实对我哋嚟讲，即系呢个就好明显，就系我哋冇办法令到欧盟嗰啲朋友，佢哋系知道，即系实际上我哋对于香港嘅状况系点样睇。咁呢个其实已经系一个，即系佢支持民主派嘅想法多啲啊，定系佢支持政府嘅想法多啲，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差异。
最后，港府2015年提出的政改方案因为民主派议员反对被立法会否决。罗建熙表示，从以往的经验可见，与外国政府和领事建立良好的关系和沟通渠道，让他们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罗建熙强调，以北京的强势，各式各样令到香港人的声音在国际上被听见，都是同样重要。罗建熙表示，民主党对美中贸易战没有强烈的看法，他们分析目前很明显是对香港有一定的冲击，甚至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件，香港已经无可避免地被卷入风波当中，成为被缠绕的东西。
你話中美貿易戰本身同香港有冇好大嘅關係咧？本身可能未必有，但係孟晚舟呢一個咁嘅 case 咧，其實就一定牽涉到咗究竟我哋香港嘅護照嘅問題啦。我哋香港嘅公司會唔會俾人當作係一啲好容易就會搞一啲白手套，所謂白手套嘅一啲嘢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自然嘅影響嚟嘅。
罗建熙强调，对香港整体来讲，美国的香港关系法独立关税区是非常重要，他呼吁香港政府要做一些事情，令到外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有信心。
即是香港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是个 個狀態係會差到不得了，即係如果用自由黨嘅講法咧，就
係、是、
係
the
game is over， 就會玩完㗎啦咁樣。咁呢個我哋同意嘅。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個情況咧，我哋係好希望政府係要俾外國有信心。
罗建熙又表示，从华为事件可见，美国呼吁盟友抵制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是会得到盟友的支持。一旦美国检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状况，其他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英国、日本等的国家都可能有相应的做法跟随，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他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对事件的回应非常兒戲。民主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在記者會上表示，在美中貿易戰的外部國際漩渦當中，他希望香港不要被殺錯良民。他又認為一些內部因素應該要自我控制，譬如美中兩國風頭火勢的時候，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和一些建制派議員還出來挑機。
陆仲华话唔稀罕美国美帝施舍我哋咁样嘛，佢接近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我同你贸易战，我哋系你系顺差最大嘅国家，你又傻咗你啦，咁嘅意思等于林郑出嚟讲。
习近平都话唔系施舍啦。
系咁，我觉得当然林郑后屘吓、啊、美国商会又好，使馆回应之后，佢又缩啦而家。即系我觉得呢啲系作为一个成熟政治人系愚蠢嘅举动啦，唔应该啦。
尹兆坚又表示。香港政府被外國執著的把柄不是民主派製造出來，包括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議員資格、驅趕外國記者即是《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海、一國兩制被蠶食、政治檢控議員等等。他認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不應該怪責民主派唱衰香港，
即是自己衰都不懂照鏡那些，我覺得很奇怪。咁當然啦，而家我哋有個吊軌嘅位係，佢衰成咁，你都係要出去，即係其實有啲本土派就講本土派，啲本土派就批評啦，係咯，佢衰成咁，你仲出去講好説話，唔好罰香港，即係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我哋同政府去角力係唔應該攞市民大眾嚟到做籌碼或者懲罰市民嘅。
最近應邀到美國訪問，向政商界講述香港一國兩制落實情況的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星期四即是12月20日接受電台訪問總結行程。郭榮亨表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華政策共識非常明顯，而且十分關注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郭榮亨又表示，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中国人在香港开设公司、购买美国科技产品转售伊朗等等，违反美国和联合国禁令，令到香港成为白手套。他担心日后香港和国际联系的地位失去，变成一国一制。郭荣亨又表示，他歸納出五個情況，亦都是美國政界的共識。如果出現這些情況，香港政策法和獨立關稅區地位可能會被撤銷，包括再有市民被剝奪參選權和當選者被褫奪議席，即是 DQ、
DQ 啦、政治檢控啦、這個再趕記者啦，或者是這個23條的一個即是嚴謹或者是一個很猛的一個23條啦，同埋呢是一個民主繼續是不被香港人有雙普選。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在香港政策法裏面啦，雖然冇一一去講，但係呢其實全部都有帶到嘅。而嗰個主軸就係香港嗰個民主法治自由係唔係好似當年一國兩制本身嗰、那個原本嘅結構一樣。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到北京述职嘅時候重申，現時有8700多間海內外公司喺香港設立區域總部、辦事處等等，亦都有2000多間上市公司係互惠嘅環境，並非是要符合部分國家或者經濟體的要求才得到的待遇。郭榮亨強調，香港正正是因為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才有獨特的地位， 並且以聯繫匯率為例，他說港元受惠於聯繫匯率，港元才可以與美元自由兌換。他形容這個是香港得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他反問港府敢不敢將港元與人民幣掛鈎。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12月初到香港出席論壇的時候表示，中國憲法適用於中國每個角落，包括香港，至於具體實施就要由基本法確定。郭榮鏗透露，他訪問美國期間，有美國政界人士提及相關言論。郭榮鏗批評沈春耀的有關言論是打爛香港金漆招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评论认为美国正在加速应对美中关系当中严重不对等现象。还有舆论说美国目前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0号刊登发言人华春莹的谈话，指明中方对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为法律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称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的原则立场。华春莹的谈话没有点特朗普总统的名字，而只是用了美方执意签署的讲法。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9号星期三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法案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对于美国的这一项法案，华春莹12月20号的谈话中说，该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对中美交流与合作具有严重危害性。针对美方提出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关系的对等原则，
对，这个是头一次，因为自从这个1978年这个美国卡萨总统成这个
香港国际问题评论员林和立教授12月20号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是头一次，自从1978年美国卡特总统期间中美外交承认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对等这个待遇。林和立说，西藏和新疆问题中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
一般来讲，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跟中国的媒体的这个编辑跟记者，他们
林和立说，一般来讲，中国外交官以及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来美国访问和考察，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中方对于美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是有很多限制的，尤其是针对西藏和新疆，现在特朗普要求对等的对待。对此，华春莹12月20号的谈话中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对各国人士是开放的。2015年以来，只是美国访藏人员就将近40,000人次。关于西藏旅行对等法出现的时机，
自从今年年中开始，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中美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冷战。那么
林和立说，从今年年中开始，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的冷战，贸易战只是冷战的一部分，西藏和新疆问题很快会变成冷战的领域之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12月15号援引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的话表示，为了对北京施加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利用西藏问题 此举可能将使中美关系严重复杂化，妨碍两国转向建设性合作。因为北京对西方干预西藏问题的任何企图，一向的反应都很激烈。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谴责中国发动网络攻击。据报道，中国拒绝被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会见律师。德勤的报告说，贸易战导致中国企业信心减弱。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星期四起诉了两名中国黑客团体成员之后，日本外务省星期五亦都对中国黑客组织对日本发动网络攻击提出谴责。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说，对所受攻击予以坚决谴责，并且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20国集团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需进行负责任的应对。旅透社的消息来源说，康明海不被允许申请保释，亦都不被允许会见律师。他是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当局拘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被中国当局拒绝会见律师。康明海每日上午、下午同晚上被讯问，晚上房间的灯不被允许关闭。据称，目前被关押在一个未公开的地点，中国当局只是允许康明海每个月一次的领事探视，他的家人不被允许探视。康明海在12月10号在北京街头被中国国安人员带走，中国在两日之后将关押康明海的消息通知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员。12月14号在北京的一个警察局会见了康明海，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中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刊登在中国商务部网站的公告说，从发布之日起进行的调查通常应该在2019年12月21号之前结束，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延长至2020年6月21号。中国商务部说，他们收到了国内大麦产业提交的反补贴调查的申请，申请书说调查产品接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中国国内产业遭受了损害。此前中国商务部已经在上个月宣布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是澳大利亚大麦出口的重要市场，占它的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之上。专业服务机构德勤星期三发布的调查显示，不断上升的贸易风险正是拖累中国企业的信心。这家咨询公司每半年对金融高管进行一次调查，了解他们对贸易和商业的态度。最新调查结果显示，82%的受访中国首席财务官认为经济前景不甚乐观，较六个月之前上升了5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被视为最大的风险，56%的首席财务官表示他们已经受到了关税的打击，只有38%的受访者预计他的公司将会达到营收的目标。一名在宾夕凡尼亚里海大学就读的中国国际学生星期四被控谋杀未遂，现年22岁的杨宇康是化学系学生，他被控使用铊和其他化学品在今年春天的几个月当中缓慢地给他的室友下毒，目前他的学生签证已经被吊销。北安普顿郡地区法官摩格内利表示，杨宇康被控谋杀未遂罪、企图伤害罪和其他的罪行。印尼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在12月21号星期五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示威，要求中国当局结束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身穿白袍的示威民众挥舞着印有穆斯林团结起来释放维吾尔人的旗帜，高喊真主伟大等口号。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说，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在遭受中共政府的压迫、酷刑和虐待。抗议者呼吁印尼政府采取真正的行动帮助维吾尔人，并且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提供帮助支持维吾尔人，拯救维吾尔人。在今年的旅行旺季，无人机飞越跑道迫使英国的第二繁忙的机场数百架航班停飞，英国政府随后在机场部署了军队。 数万名乘客在星期四滞留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在这个之前，警方说看到两架工业级无人机在机场附近飞行，无人机可能和客机相撞，这些引发了民众的担忧。警方试图在星期三晚的时候首次发现无人机的时候找到无人机的操作员，但就没有成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个时事经纬环节。法案条文涵盖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并且鼓励高层官员访台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星期三再次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之后，已经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原本已经在12月4日表决通过这个法案，众议院跟着在12月12日经过一些文字修改后通过法案，但由于两院版本不完全一致，因此参议院继续在19日就众议院修改后版本进行审议，并无异议通过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目的在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拟定一个长期战略视野及完整多层面和原则的政策。法案提案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加德纳在参议院再度通过法案后，在他的推文上发文说，经过多年努力，这个跨党派法案终于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等待签字。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受到美国政府、政策专家以及企业界支持，他将确保美国未来在太平洋的强权领导地位。他期待法案生效成为法律。在美国国会完成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立法程序后，台湾政府亦都对美国国会重新对台湾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在一个声明中说，法案中包括很多对台友善的条文，展现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对于台美关系及台海安全的关注与坚定支持，亦都代表台湾与美国在印太区域共享价值与利益，是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驻美代表处对此表达感谢和敬佩。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重彦星期四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持续而良好的台美关系、稳定的东亚局势对包括台美在内的区域各方都至关重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亦都会持续和美国以及区域内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合作，共同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福祉贡献力量。王重彦亦都提到，这两日美国有6位联邦参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行政部门，表达对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关切。总统府感谢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及民间社会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支持。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第209条款是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条文涵盖对台承诺、对台军售及履行三个部分。对台承诺包括三项条文：一、美国的政策是支持美台紧密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二、忠实执行1979年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里根总统1982年7月同意的6项保证；三、应对试图改变现状的作为，并支持两岸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台军售条文说，美国总统应定期向台湾提供防御性军备，来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及未来可能的威胁，包括支持台湾发展及整合适度的具体动性、存活性以及成本效益的不对称能力。履行部分的条款称，美国总统应该依据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高层官员到台湾访问。中国政府在美国联邦参议院12月12日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后，即对此法案表示反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日以答记者问答的方式表示，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法案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成就的时候，和他的前任在10年、20年前发表的类似讲话一样，都是对党进行了颂扬。但是在和美国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中国经济增速极速放缓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将党推到至尊地位，令到很多期待他藉这次讲话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的观察者颇为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展示改革成就的时候都会称颂他的政党，但是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党尊奉至完全正确的地位，强调党对40年改革成就的决定作用。观察人士以及西方媒体看到，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对他的政党的称颂，并不是做表面文章粉饰矛盾的意识形态。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习近平清楚地表面他对这个的俗话所讲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本身是深信不疑。中国近代史学家张立凡曾经在对美国之音的访谈当中谈到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的时候，对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思想观念作出过评述。张立凡表示，他是觉得中国的强大的搞了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又搞了毛泽东式的集权，所以才有今日的中国模式。中国大陆这样的成就，所谓打通20-30年，就是这种的思想。美联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面的讲话，由始至终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维护中国的主权。法国世界报注意到，习近平在1.5小时的讲话当中，8次用了不动摇，表明了他的决心。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谈及到国有企业以及是民营企业的时候，表示前进道路上面中国是必须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番的讲话虽然是对国企以及民企都表示支持，但是仍将公有经济置于主体。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这个是和习近平一贯的想法是相符的。张立凡表示，至于说将国企做大做强，恐怕是他一贯的想法，就是说从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世界观、他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就是要搞这一套的事，要将中共政权变得非常之强大。总部在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表示，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未有发出重新让经济自由化的信号，而强调了国家将继续在经济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威廉姆斯表示，习近平将焦点放在党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这个并不令人惊奇，但是习近平在谈到未来道路的时候，对市场以及私营经济的描述之少，多少令人感到失望。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共同主管班志远在亚太时政网站外交家上面刊文，分析了他所讲的过度自信给中国带来的新危机。班志远说，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巨擘，并且渴望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但是中国领导人看上来忘记了改革之前曾经有过的重大的教训以及是文革劫难。只有拒绝愚蠢自大的权力语言，同时允许思想和信息的公开交流，国家才能够向前进。习近平掌权之后带领中国迅速逆转方向，班志远回顾了那一段漫天飞舞正能量的日子，习近平加强了党对媒体的控制， 传媒界出现咗一股假大空之风。佢告诫话，咁样嘅浮夸吹捧文化好快变得具有侵蚀性。中国人系非常之清楚咁了解自己嘅历史。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嘅期间，地方官员被毛泽东盲目咁敦促之下，争相报丰收，以此嚟填补热情真空。美中贸易战必使到当权者以及系当政者给予炫耀经济技术成就嘅高调宣传降温，但系对党嘅赞助以及系对媒体同埋信息嘅控制，佢系未有间断。班志远话：当前系40年嚟媒体受控最严嘅时期，只要党不间歇嘅掌声淹没咗实质以及系理性，所有关于开放嘅谈论都系假话、空话以及系大话。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习近平在谈论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未有强调市场，而是将党置于一切之上。海头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习近平，感觉到紧接下来的10年，中国面临着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威廉姆斯表示，好多嘅经济体喺呢一个时期都出现过由基层推动嘅更大程度政治自由化嘅要求。喺中国，强调以国家为重心，佢相信系当政者对呢一方面嘅担忧所做嘅回应。佢哋系担心开放会削弱中共嘅势力。好多曾经对习近平喺权力稳固之后推动重要改革抱有希望嘅人，睇到高调嘅国进民退，对党不停歇嘅赞助，以及系对公民以及系媒体自由更严格嘅限制，唔再会有期望。威廉姆斯话：只要习近平仍然系处于权力嘅顶端，就睇唔出经济自由化方面会有重大嘅转变。佢认为习近平担心咁样会危及中共嘅持续统治。而这个就是他的终极捍卫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准备在近期再次派遣海军军舰实施穿越黑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行动。乌克兰领导人说，乌克兰不允许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吞并亚速海。而同时，俄罗斯继续沿乌克兰边界集结重兵，乌克兰亦都系准备俄罗斯可能发动嘅大规模侵略战争。下边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洛夫话：俄罗斯喺吞并克里米亚后，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下一步想吞并亚速海。佢话俄罗斯建成咗连接本土同克里米亚半岛嘅黑赤海峡大桥后，立即开始经济封锁乌克兰的亚速海沿岸地区。图尔奇洛夫12月19号星期三对英国广播公司乌克兰语组表示，为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准备近期再次组织海军舰艇实施从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出发，穿越赤克海峡，然后抵达亚速海乌克兰港口的行动。图尔奇洛夫特别强调，这个是个原则问题，乌克兰不允许俄罗斯将亚速海变成自己的湖泊，国际法更加管辖亚速海，不单止乌克兰舰船，其他的外国舰船都应该在亚速海航行。如果乌克兰让步或者是停下来，那个就等于被俄罗斯完全吞并了亚速海，使世界接受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划分新的海洋边界线的举动。图尔奇洛夫说，乌克兰计划邀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的代表登上乌克兰舰船，共同完成新的穿越航行行动。这样做能够使国际社会看到乌克兰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图尔奇洛夫说，乌克兰已经邀请北约军舰停靠亚速海乌克兰港口，但迄今还未有得到北约的答复。11月25号，乌克兰海军舰艇从黑海港口出发，经过黑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穿越行动，因为俄罗斯阻拦失败。俄罗斯军舰和战机当时向乌克兰舰艇发射导弹开火， 导致三名乌克兰水兵受伤。24名乌克兰水兵和三艘舰船被俄罗斯逮捕。这些水兵目前被关押在莫斯科由俄罗斯安全机构控制的两家监狱中。在谈到新的航行穿越行动的风险时，图尔奇洛夫认为，如果国际社会足够关注，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将有所收敛。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不闻不问，被捕乌克兰水兵不能够获得自由，这样等于事实上承认俄罗斯的任何侵略行动。图尔奇洛夫承认，目前国际社会的反应只是谴责，而不是惩罚俄罗斯。他说，应该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新制裁，否则俄罗斯未来的侵略行为会更加血腥，既危害乌克兰，亦都危害其他的国家安全。图尔奇洛夫说，乌克兰亦都在亚速海沿岸地区加强防务力量，包括兴建海军基地，同时部署射程达300公里的新式岸舰导弹系统。这些乌克兰导弹不单止能够威胁俄罗斯军舰，在必要时亦都可以攻击黑赤海峡大桥。图尔奇洛夫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乌克兰的风险仍然存在。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边界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包括四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他说，俄罗斯同时投入巨大资源在原乌克兰边界地区大量兴建各种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兴建前线机场、弹药库和武器装备仓库，以及完善铁路运输能力。俄罗斯储备了大量坦克和装甲战车，以便能够组建新的陆军战斗师团。此外，俄罗斯亦都在克里米亚半岛集结了大量的陆军兵力，以便能够从南部向乌克兰发动进攻。俄罗斯外交部说，乌克兰试图在亚速海实施新的挑衅行动，在各方试图降低冲突风险之际，乌克兰的举动非常不负责任。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国际组织和北约从安全考虑不会派遣代表坐乌克兰舰艇实施新的穿越航行行动。普京总统12月20号星期四表示，乌克兰的挑衅行动能够拉高波罗申科在总统大选中不太高的民意支持率。乌克兰水兵没有丧生，使基辅政权感到失望。他说，这些乌克兰水兵受审判后才能够讲释放他们的问题。目前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说，从今年年初起，俄罗斯就开始大规模的增加在亚速海地区的兵力，包括扩充在那里的海军舰船数量。俄罗斯将一批在浅海地区使用的里海舰队的军舰经过伏尔加河运送部署到亚速海。这些的军舰都携带口径式巡航导弹，参加了从里海发射导弹攻击叙利亚的行动。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的侧翼发动一场战役行动，主要的目标是夺取和占领亚速海沿岸的两个乌克兰主要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的主要钢铁基地，乌克兰的很多钢铁和金属以及部分粮食都通过这两个亚速海港口对外出口。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波罗申科的民意支持率不高，未必能够在明年三月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获胜。普京的讲法企不住脚，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Ну, а Керчен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 это просто развитие того, что был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д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построено. Сейчас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олько…
尼科里斯基说，黑赤海峡事件只是双方紧张关系的一个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俄罗斯侵略。最近几个月，尼科里斯基从来没有听过好像现在这么多的有关战争的讨论。他的一些乌克兰朋友说，过去还能够讨论和俄罗斯和平相处，但是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电视上的各种政论节目亦都充斥着攻击乌克兰的声音。在俄罗斯，过去还有人组织反战和同情乌克兰的集会，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2月20日在台北举行，双方官员继续呼吁两岸合作交流，重申两岸一家亲，而副市长邓家基亦都同时提出中国应该尊重台湾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在双城论坛开幕仪式上边致辞的时候表示，过去的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重发展，台湾则达成了民主化目标，双方应该是彼此尊重。邓家基表示，环顾当下，经过由两岸双方的努力，台湾已经是中国文化基础上边第一个走向民主的地区，而大陆更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边第一个有机会影响世界的强大经济体。和平稳定这个成就以及是贡献都是值得相互尊重，都是必须要共同来珍惜。在过去的双城论坛的交流过程里面，大陆方面展现了推动和平发展的目标不变，台湾迈向成熟稳重的民主社会努力亦都不变。
我们了解也尊重大陆对某些意见的坚持，大陆也了解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努力，透过交流
邓家基仲表示，他们是了解亦都尊重大陆对某些意见的坚持，大陆亦都了解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努力，透过交流迈向和平发展，实现民主社会的真谛。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一日之前的欢迎晚宴上面曾经讲过，两岸一家亲受到了民进党以及是独派人士的批评。参选民进党主席的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表示，这个的论述的背后是共圆中国梦。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当选人林永孟就表示，两岸一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战用的术语，多次被用于宣传中国当局对台的统战论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在双城论坛记者会上面对柯文哲的表述给予了肯定的回应。
我们相信啊，这个柯市长的这个他的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啊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这对我们两地的这个进一步交流和合作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相信
啊，他们是相信柯文哲市长对两岸关系的认知是一贯的，亦都是明确的。这个对他们两地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合作亦都是有利。秉承住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上海和台北的交流与合作会更加广泛地，亦都会增添新的光彩。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不忘地强调说，国台办多次地明确对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九二共识是政治基础，亦都是两岸城市交流的正确的认知。柯文哲在20日的时候是坦称，用到两岸一家亲的讲法是妥协的结果。柯文哲对记者说，他们仍然是求取一个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一个英文名字是叫做 compromise， 这个就是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突然决定辞职，并且引发国会的领袖的忧虑。美国众议院新的法案为建墙拨款，但是参议院无望通过。多国齐谴责北京主导黑客入侵，而中国外交部就只是无中生有。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说，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在过去几年入侵多个国家，盗取知识产权等的讯息。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